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latest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podcast. I'm Helena Wang. In this special podcast, we're discussing two papers on the epidemiology and clinical association of MCR1 polymyxin resistance mechanism in large collections of clinical isolates in China. Joining me today are Dr. Yun Songyu and Dr. Jian Zhongshen, the two correspondents' authors of the two Chinese papers on the topic. Today's podcast will be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as I will interview the authors in Chinese. 余教授您好，沈教授您好，今天非常高兴您二位能接受我的访问。首先呢，请您二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首先请余教授您做一个自我介绍，谢谢。
好，我叫云松，现在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感染病科工作。我的论文的题目是这个舍流感染大肠杆菌跟肺炎 Clivagen MCR 的流行情况，一个多中心的纵向研究。
谢谢您。那沈教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谢谢。
好，主持人好，我叫沈建忠，来自于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我们在纽约道传染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题目是MCR1 阳性肠杆菌科细菌在中国临床病人和健康人群的流行风险因子、疫后和分子流行病学的分析。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今天想问您二位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二位是否能谈谈多年菌素类抗生素的重要性，以及在中国多年菌素类抗生素指南近些年来发生的变化？沈教授，您先请，谢谢。
好的。多年菌素是一类多肽类的抗生素，它是属于人跟动物上共用的品种，有 A、B、C、D、E 五种。临床上主要使用的有多年菌素 B 和多年菌素 E， 主要用于治疗革兰氏阴性细菌的感染。但是由于多年菌素具有较强的肾毒性和神经毒性，所以依然没有作为在人医临床上的常规用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多年菌素 E 也就是 colistin 就开发成为兽药，尤其是作为动物的促生长剂使用，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才又重新在人医临床上使用。近年来多重耐药肠杆菌科细菌的泛滥，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碳氢离系列耐药肠杆菌科细菌的出现，给治疗这类细菌感染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多年菌素又被认为是人医临床上治疗此类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这几年来在中国科技部和国家自然基金委的支持下，我们在常规的耐药监测当中发现了我们国家许多地区血清源的大肠杆菌多年菌素的耐药性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且整体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而我们新发现的耐药机制 MCR 就揭示了多年菌素这一类药物耐药性可以通过水平来传播。那么基于我们的发现，我们向中国的农业部迅速提交了报告，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农业部非常的重视，立刻启动了风险评估的工作，并且以2016年7月发布了公告，决定从2017年4月起停止多年菌素 E 用于饲料添加剂用于血清的促生长，并要求继续进行耐药性的监测。据我所知，欧盟以2017年6月份也调高了血清使用多年菌素而导致耐药性产生传播的风险级别。
好，非常感谢沈教授的回答。那余教授您觉得呢？谢谢。
好，近年来因为我是做临床工作的，有临床分离的包曼不动杆菌、同类假单胞菌、碳氢酶系列耐药率很高，尤其是肠杆菌科细菌，特别是肺炎 Clivagen 对碳氢酶系列抗生素耐药也在迅速增加。那么治疗这些碳氢酶系列耐药的革兰氏阴性杆菌感染的药物非常有限，多年菌素呢是最主要的药物，所以多年菌素在临床的抗感染的地位不断的增加。那么直到今天呢，多年菌素在中国还没有批准用于临床。刚刚沈院士也说到，沈建忠教授也说到，在2016年7月30号，中国的农业部公布了2016年11月1号起多年菌素禁止在动物饲料跟促生长剂上使用。 那么事实上我们国家也各个部门都意识到了保护多年诊所这些重要药物的紧迫性。那么这个文件的公布，事实上沈建中教授的团队的研究成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非常感谢于教授的回答。那我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最新发现智利介导多年菌素耐药性特别重要？于教授您怎么看？
好，进入前面提到的，多年诊所对于治疗多重耐药革烂氏阴性症地位非常重要。而在 MCR1 被发现以前，我们则知道多年种耐药多为染色体上相应基因的突变或插入湿滑引起的，耐药的产生呢会比较慢。但是智利介导的多年种耐药基因 MCR 的它是不同，它完全可以在不同细菌的克隆间甚至种子间这个传播，可以造成耐药传播速度的加快甚至爆发。那么沈教授团队这一发现不仅是耐药机制的重大发现，同时也为我们制定多年诊所耐药的控制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谢谢于教授的回答。那沈教授您怎么看我刚才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好的，谢谢殷红教授对我们团队所做工作的肯定。正如刚开始殷红教授所讲的，在我们发现智利介导的这个 MCR1 多年菌素耐药机制之前，一般认为细菌主要是通过染色体上的二元调控系统突变导致多年菌素耐药。通过这种机制产生的多年菌素耐药性发展比较缓慢，而且不容易传播。在我们的研究发现，就是畜禽源大肠杆菌携带的 MCR1 基因可导致多年菌素耐药，而且这个基因存在着水平可水平传播的子类上面，可以在同一种细菌甚至在不同的细菌之间进行传播。毫无疑问，这种耐药机制导致了多年菌素耐药菌的快速出现和广泛的流行，进而会严重威胁到此类细菌感染的临床治疗效果。那么近一年内，从世界上五大洲超过3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动物性食品跟人群当中都检出到了 MCR 基因阳性的肠杆菌细菌，就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这个研究结果。因此多年菌素耐药基因 MCR1 的发现受到了全球学术界新闻媒体和各个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好，非常感谢沈教授的回答。那我第三个问题是想请二位教授谈一谈，简单描述一下你们这次在《柳叶刀感染病分册》上发表文章的研究目的。于教授您请，谢谢。
好，我们这个文章的研究呢，就希望在沈建中院士团队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我国血流感染患者分离的大肠杆菌跟肺炎克雷伯症状当中多年诊所的耐药情况， MCR1 这个 MCR1 基因的分布情况， MCR1 基因的分子流行病的特征，以及携带有 MCR1 基因诊株感染对病人临床预后的影响。
好，谢谢您。那沈教授麻烦您描述一下，谢谢您的研究目的。
好的，刚才那个殷红教授已经讲了，我在中国目前还没有批准多年菌素用于人医的临床。但在我们首次发现 MCR1 这个基因的文章当中，我们就报道了从临床感染的样本当中，就人的感染的样本当中分离到了部分携带 MCR1 的菌株。那么为了进一步阐明携带 MCR1 肠杆菌细菌在临床病人和健康人群中的流行特征和临床风险，我们联合了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就开展了携带 MCR1 大肠杆菌的分子流行病学、临床感染和定责风险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好，非常感谢沈教授的回答。那接下来我的第四个问题是说，您二位是否能谈一下您们发表文章中的研究人群和样本是什么样子的？于教授您先请。
好，我这个研究的诊株呢，都是血流感染患者的临床分离诊株。我收集了来自全国22个省市的28家医院。如果要算一下这个医院覆盖的人口，可能量比较大，大概有10亿人口的这个区域。
好，谢谢。那请沈教授您请，谢谢。
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采集了广东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和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的住院病人和健康人群，共计超过20000份的样本，其中将近18600份样本是来源于住院病人，包括将近17500份的分离是2007年到2015年间的感染病人的样本，和2015年分离到的1200份定值的样本，另外还有将近3000份的样本是来源于2015年的健康人群体检的样本。
谢谢您的回答。那我第五个问题是想请您二位讲一下您的研究结果是什么样子，然后对于被携带 MCR1 基因的大肠杆菌 E. coli 感染的病人，临床结果又如何？首先请于教授回答，谢谢。
好，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我们国家水流感染患者分离的大肠杆菌跟肺炎克雷伯症多年诊所的耐药率跟 MCR1 的携带率还是比较低的，多年诊所总的耐药率大概1.3%，其中大肠杆菌呢是1.5%，肺炎克雷伯症呢是0.7%，而 MCR1 的基因总阳性率也是1%左右，大肠杆菌呢高一点，1.3%，肺炎克雷伯症呢比较低，0.2%，大肠杆菌的阳性率呢明显高于肺炎克雷伯症。那么另外呢 MCR1 呢基因往往导致多年诊所低水平耐药。MIC 呢集中在4到16毫克每升，且携带 MCR1 的基因的诊所呢对其他类型的抗菌药物还有很多保持敏感，只有5株 MCR1 阳性的诊所同时携带 CTXM 型超广谱贝塔内酰胺酶，有1株呢诊所 MCR1 阳性的诊所同时携带有金属酶 MDM5， 但是这两个耐药基因不在一个值的上。另外携带 MCR1 基因的诊所的感染由于有很多其他药物是敏感的，没有影响患者的预后。
好，谢谢于教授。沈教授您请，谢谢。
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就这两家医院的临床病人以及这个体检人群这个体内啊，均检出到了MCR1 阳性的大肠杆菌，但这个检出率呢，大约跟刚才殷松教授他们在做的研究工作的这检出率差不多，在1%到20%之间。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 MCR 的这个阳性率呢，有逐年升高的趋势，而且 MCR1 阳性颈柱呢，更容易形成多重耐药或者泛耐药。我们比较了这个临床携带的 MCR1 阳性大肠杆菌跟 MCR 阴性大肠杆菌的风险因子，发现就病人感染部位检出的 MCR1 阳性大肠杆菌的检出率，以患者的性别是否免疫抑制，还有跟患者的住院前是否使用抗生素，尤其是特别使用过碳氢氯系列和复奎的溶液的抗生素之间呈显著相关性。另外呢，还有住院病人肠道定值的 MCR 阳性大肠杆菌的检出率，以这个住院前是否使用过抗生素，以及居住地是否靠近养殖场之间呢有显著的关联性。那么病人在就诊以后30天内 MCR1 阳性大肠杆菌感染造成的发病跟死亡要高于 MCR1 阴性大肠杆菌感染造成的死亡率，所以我想这些研究结果啊，可以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应该说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嗯，是的，谢谢沈教授。那我接下来想请二位谈的第六个问题是，因为 Glycine 就是克雷霉素啊，会很快，刚才也提到会在中国被引进在病人身上使用。那想请您二位谈谈研究，您的研究对于中国的意义何在？首先请于教授您来谈一下，谢谢。
好，目前我国多年诊所的耐药率跟 MCR1 基因检测率在我国水流感染患者当中还是比较低的，可能与多年诊所没有被批准用临床有关。而在动物当中，由于多年诊所作为饲料添加剂广泛使用， 所以啊，沈建中认识的团队报道了动物中多年种族耐药力跟 GEM-CR1 的阳性率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一旦多年种族被批准用于临床，由于药物的筛选作用可能在测试 MCR1 基因的广泛播散，而导致临床革兰阴性杆菌对多年种族耐药力啊甚至上升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加上我们的研究发现有很多其他药物可以敏感，所以我们应该严格掌握多年种族临床使用的指针，合理规范的使用多年种族，同时加强多年种族耐药情况的监测，最大程度的遏制多年种族耐药种株及其 MCR1 基因的传播。
非常感谢于教授。沈教授您请回答这个问题，谢谢。
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就相较于这个 MCR1 阴性大肠杆菌， MCR1 阳性大肠杆菌比包括多年种株在内的常用的抗生素相比较起来更具有更高的耐药力，比方说对阿姆西林克拉维酸，像头孢类的抗生素，还有像复捆的同类的抗生素，这就说明 MCR1 呢更容易与其他的耐药基因一起共存于大肠杆菌，从而使得其成为临床上难以治疗的所谓的超级细菌。这就需要提醒这个临床医生啊，要谨慎的对待 MCR1 携带菌导致的感染的治疗，同时呢也建议临床上面要根据已获得的临床风险因子，我们在这个文章的研究结果，特别是住院前是否使用抗生素以及患者是否注意免疫抑制等，来评估病人感染 MCR 阳性菌的风险，从而来制定合理的给药方案。那么我刚才也总体上也同意那燕松教授的这个观点，现在在人与临床上面应该说这些肠杆菌的这个细菌，它的这个 MCR 的检测的是比较低的，因为这个药还没有，但这个药物需要保护，所以我想可能我们搞动物的跟搞人医的临床跟搞动物临床要共同起来，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好，非常感谢沈教授的回答。那接下来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请您二位谈一谈下一步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研究，来更好的了解多年菌素抗药性的临床意义和影响力。于教授您先请，谢谢。
好，事实上刚刚沈建中院士已经讲了有关这些研究，从我们来看，我认为这三方面是要加强。第一方面，从目前来看 MCR1 跟染色体突变导致不同水平的多年种族耐药，所以我们还需要设计良好的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来证明不同耐药类型的这个不同耐药水平的对临床预后的影响，以及其他类型的感染，比方说我目前都做了血流感染，那么腹腔感染、肺炎等等预后会怎么样。另外的，我们目前我们拿到的 MCR1 阳性的病人并不多，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病人来评估他对预后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目前 MCR1 基因主要在肠杆菌科系统发现，它会不会很快转移到其他菌属的细菌，如不动杆菌这个同类假单胞菌，因为这些细菌耐药更加严重，需要我们用多年种族的机会会更多所以 MCR1 基因水平转移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还需要继续研究。第三个，在多年种族在临床使用以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产生耐药，那么这个产生耐药到底是 MCR1 的关系还是染色体突变的关系，这些都有待于我们技术新热的进行研究。
好，谢谢于教授。那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谢谢。
我非常同意刚才那个于教授的这几个看法。那么就我们这个针对这部分的研究，那么我们想下一步需要的一个是从全基因组水平来分析临床感染样本、住院病人的定责样本以及健康人群的定责样本当中 MCR1 阳性肠杆菌科细菌的关联性，要进一步来解析携带 MCR1 基因的子类的构架，这个子类当中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耐药基因，以及子类以及携带菌株的相关性的分析。 那么这进而呢需要来揭示 MCR 瘟基因及其携带子粒和颈株检验你感染病人的这个传播方式，这是针对这方面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想还是要结合，因为这个药物在动物方面现在这个 MCR 瘟这个第三个颈的这个细菌的携带率非常高，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找到它的原因。完了后呢，尤其是我们关注的就是从食品安全的角度，从人的健康公共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那么这些动物园这些细菌产携带的 MCR 瘟是否可以通过食物链或者环境能够在动物跟人之间来进行传播，就将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谢谢沈教授。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跟二位教授进行这样的沟通，也非常感谢二位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出来录制我们。